咱北京的兄弟姐们爷们娘们能不能给走个面？走个面，咱北京2000多万人口，您各位，您走个面，把这第一波票房带起来，咱就有了。我谢谢您大伙儿。
姐，我就在北京呢，您要不让外地的朋友走个面呢？这可咋整啊，姐？如果不花钱的话，我真愿意走这个面。50块钱一张票，我也不是花不起。
朋友们，谁能想到华语乐坛的大姐大韩红帮昔日贺岁片之王冯小刚要的这一句“走个面儿”，成了2026年华语电影史上最贵也是最惨烈的一场票房灾难。韩红的话音刚落，这一部请来了雷佳音、胡歌、张涵予等半个娱乐圈站台的超级大片《抓特务》，单日票房直接是断崖式的暴跌，从每天能够赚2000万一路跌到了只有100多万，跌掉了95%。晚上更是清一色的大嘴巴子，我跟你非亲非故，凭什么要给你走个面儿？票房好了，您就能分我一毛钱吗？走个面儿呢，是北京方言，就是给个面子，是熟人之间最有人情味的一句招呼。韩红本意就是想要请老北京的义气和人情，哎，呼吁大伙来买票支持电影。要放在以前，以韩红的名气，喜欢他的人那一定是好，没问题，咱3-32哎，一起去看一看，不就是50块钱的事儿吗？但是现在，就像刚刚这位男演员王雷芳的反应，你要不收钱儿，我还去给你走个面儿。这是要收我钱的，我得看看值不值得呀。你看这大佬们在台上讲人情，殊不知这台下的老百姓早就在吴京口袋算细账了。就在韩红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同时，一部全员素人、投资只有1400万，甚至是都不是说普通话的小众电影，却悄悄卷走了18个亿。今天呢，咱们从这个话题出发，这个话题呢现在发酵的非常快，非常热，我们来聊聊中国电影的40年变迁。从1毛钱的少林寺到30块钱的英雄，再到今天50块钱一张票的抓特务，怎么韩红、冯小刚的面子突然之间就不值钱了呢？这答案得从1毛钱说起。1982年的中国，人均工资在城里呢大约是40块，乡下里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没有。一斤猪肉9毛2，一斤鸡蛋6毛8，1毛钱可以买到2根冰棍、一盒火柴。也是在这一年的2月1号，一部叫做《少林寺》的电影在全国各地的电影院开始公映，票价从1毛钱到3毛钱不等，大部分县城和农村的露天放映场就是收1毛钱的票价。河南嵩山脚下的一个穷山村，天还没有全黑，风里呢还带着一点倒春寒的冷气，一辆永久牌大铁驴自行车正嘎吱嘎吱地行驶在满是泥巴的土路上。骑车的人是老张，是公社里唯一的放映员，他身上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后座上用麻绳死死地绑着2个大铁皮盒，里面装着的是沉甸甸足足有20多斤重的少林寺电影胶片。自行车的龙头上还挂着一台随时可能熄火的旧发电机，他要沿着这个泥巴路骑10几公里去隔壁村放电影。他不知道的是，隔壁村里的人从前一天的下午就开始往这晒谷场上聚集了，老的少的搬着小板凳抱着足席，隔壁的隔壁村也来了人，再隔壁村也来了，2根粗毛竹往地上一插，中间扯起一块边缘已经发黄了的白布，发电机突突突地冒出黑烟，一响，一束强光打在白布上，那一瞬间，整个山坡上几千号的人全部屏住了呼吸。李连杰穿着僧袍从画面里飞出来的这一脚，砸进了一代中国人的童年。最后电影散场的时候，胶片转到底，哒哒哒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整个黑乎乎的人头啊开始往家里走，手电筒的光束在漆黑的田埂上拉成了一条见不到头的火龙。回家路上，马路边的男孩们已经一边嘴里哈脆的叫着，一边手舞足蹈的模仿着那一招少林18腿。这种场面在那一年的中国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最后这一部《少林寺》创下了1.61亿人民币的票房，按照平均2毛钱一张票来算，那就是8亿中国人走进了电影院；按照1毛钱来算，那就是10亿6人。 当时中国总人口才10亿出头，也就是说平均每一个中国人从襁褓里的婴儿到走不动路的老人都看了不止一遍少林寺。为什么？因为那是文化大寒之后遇上的一场久违的甘霖。那个时候中国刚刚从文革里走出来5-6年，1982年的 GDP 只有5000多亿人民币，物质极其匮乏，精神更加匮乏。电视机是稀有物，一个村可能就只有那么一台，书是借来借去翻烂的那几本，流行音乐刚刚从喇叭裤的后面悄悄冒头。那个时候的中国人不是不想消费文化，而是根本没有东西消费，所以少林寺的这一脚就想把闸门给踹开了。还有那个时候的电影呢，没有太多的商业感，电影院是公家单位的福利，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发福利开大会才发票的地方，电影厂拍戏也是上头下达的政治任务，赚不赚钱也根本不是导演和演员考虑的事情，一毛钱的票价赚的不是利润，赚的是让全民都可以有机会看得上戏。这就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笔。在一个朴素的物质和精神都极度匮乏的中国，一毛钱的电影票是一个国家集体性的文化补课。我们把时间快进20年，2002年2月14号的晚上，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这种规格的地方开首映礼。红地毯铺到门口，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陈道明、甄子丹，华语电影最顶配的组合一字排开。那部电影叫做《英雄》，投资3000万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折合人民币高达2亿4800万，这什么概念？2002年之前，国产电影里最卖座的是冯小刚的冯氏喜剧，一部可以拿下3-4千万的票房，就算是顶天了。张艺谋的这一把，相当于把过去10部贺岁片加起来的成本全部砸到了这一部戏上。更关键的是票价，那个时候在北上广的星级影院，什么万达、华星，一张英雄的电影票30块，30块在那个年代意味着什么？2002年，北京白领月薪只有2000块左右，上海3000块人民币，一张电影票就顶得上半天的工资了。可是观众还就买账。我给你描述一下当时的场景：北京中关村一个写字楼里的年轻软件工程师，姓王。冬天晚上6点准时下班，哎，他没有回家，骑着自行车直奔最近的电影院。寒风里，他在售票口前排了1个半小时的队，前面排队的有大学生，有小情侣，有穿着貂皮的中年女人，所有的人都搓着手喝着白气，但眼神里都是一种亢奋。这是中国电影院在过去10年里都没有出现过的画面。小王买到了电影票，第二天回到办公室，他就跟同事们炫耀，哎，我昨天去看了英雄。这件事在2002年的北上广是一种身份的宣示。这个时候看电影可不是消遣，而是消费，是身份符号消费。最终英雄在国内是拿到了2亿4800多万的票房，占了2002年全国总票房的1/4。在国外，北美票房5300多万美元，全球累计1.77亿美元，这个海外纪录到今天没有任何国产电影打破。紧接着张艺谋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古装武侠大投资大明星一步接着一步的面世，中国电影从国营单位的福利在这个时候是正式进入了大片时代。那个时候的中国发生了什么？加入世贸组织刚刚1年，中国被正式拉进全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全面商品化第4年，第一批商品房暴富神话开始流传开来，京沪深的白领群体大规模的出现，中产阶级这个词儿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上真正落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一个全民都在追逐往上一层的中国，买房换车出国看大片儿，所有的消费都带着一股欣欣向荣的劲儿。英雄里满屏的红色、绿色和白色，张艺谋用色彩堆出来的视觉奇观，这背后是热钱的涌动，是中国房地产的蓬勃，是中产阶级愿意为一张30块的电影票炫耀自己的品味的时候。而冯小刚的贺岁片《大腕》《手机》《天下无贼》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扎根涌现，他用葛优的金片子把圈内人情调成了一种文化味道， 道之间开始出现相互站台、相互帮衬、互相喊话，哎，找个面儿。这一套江湖话术在那样一个资本狂飙的年代被市场和资本一起惯着、宠着、烘托着。也是在这个期间，冯小刚留下了一句名言，垃圾电影遍地都是，因为有垃圾观众。这个话搁在今天回头看真的是讽刺之极，但搁在2002年到2010年的那几年，他还真的是有底气，因为那个时候观众就是会买账。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二笔30块钱的票价，几亿的票房，一个被资本和身份撑起来的虚火很旺的中国。15年后的2017年，这一年7月份，吴京自己掏钱拍了一部电影，叫做《战狼二》。说实话，开拍之前没有几个人看好，主旋律三个字在当时的电影市场上是属于票房毒药的。但《战狼二》最终拿下了56.9亿的票房，中国影史上第一个破50亿的电影。紧接着2021年的春节档，贾玲的《你好，李焕英》54.1亿。但是你要知道，是谁把票房顶上去的？不是北上广的高级白领，北上广只占全国人口的零头，凭他们撑不起这50亿的票房，撑起来的是无数的小镇青年。我再给您还原一个画面，2017年的一个夏天傍晚，广东东莞虎门镇有一个家具厂的流水线刚刚下班，一个小伙子姓陈，在厂里干了2年，月薪4500。他呢骑着电动车出了厂门，回到出租屋里洗了个澡，换上一件干净的 T 恤，就去镇上唯一的万达广场。万达广场是整个镇子里最像城市的地方，一楼吃海底捞，三楼看电影。他和女朋友花了2张 IMAX 的钱，将近100块，坐在巨大的荧幕前看吴京炸坦克。散场出来，他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配了9张图。类似的场景在2021年大年初一被复刻了一遍，东北的县城，四川的小镇，河南的村口，一家三代人吃完饺子集体走进了当地新开的县城影院，去看贾玲哭他妈。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中年妇女都红着眼睛。电影从京沪深的中产符号下沉到了3-4线城市的集体意识，这是怎么发生的呢？第一，是中国电影院发生了一场暴风骤雨式的下沉。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的荧幕数量从6000块涨到了7万多块，翻了11倍之多。万达、CCTV、横店这一些院线的扩张速度比中国高铁还要快，每一个县城都通了高铁，几乎每一个县城都开了万达。第二，是中国经济发生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所谓国民化，城市化率从40%升到了60%，3-4线城市的居民收入开始增多，他们的口袋里第一次有了闲钱。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大众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战狼二卖的是什么？是所谓大国崛起的爱国情怀。你好，李焕英卖的是什么？是中国家庭最深的妈妈情节。这个时候，电影不再只是产品，而是情绪产品，是一管一管的情绪兴奋剂。而支撑起这一切的底层基础是经济还在涨，房价也还在涨，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在看着变多，他们愿意为情绪付费。你看，40年前的1毛钱，电影卖的是集体的文化补课；20年前的30块钱，电影卖的是北上广深白领的身份符号；10年前，电影卖的是集体情绪。每一个阶段对应着都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鲜活的切面，从匮乏到追逐，从追逐到集体性的狂欢。说到这里，我倒想问一下朋友们，您觉得中国电影票房的最高峰是会出现在经济好的时候，还是经济下行的时候呢？如果您觉得经济越好，票房就越高，因为大家有钱有闲，给我打一个 A。 如果您觉得经济越差，票房会越高，因为电影是大家逃避现实的出口，给我打一个 B。 如果您觉得跟经济无关，关键是看有没有好片子，给我打一个 C。 不过你想过没有，狂欢的尽头是什么？是宿醉。2023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550亿，从2019年的峰值642亿已经跌落了下来， 2024年再落到425亿，比2019年缩水了1/3，甚至不如2015年的400多亿。而2015年那一会儿，全国电影院和银幕的数量只有现在的一半不到。2025年凑了一个518亿出来，但是这500多亿里，单单一部《哪吒二》就贡献了150多亿，一部电影占了全年票房的30%之多。把这哪吒一抽走，2025年实际的市场底盘就只剩下364亿，这什么概念？是倒退回到20年前，2014年的水平。再看上座率，2014年前后，全国电影院平均上座率15%左右，100个座位能够有15个人在看。到了2024年，只有5.7%，100个座位只有5个人。2025年的3月份，全国影院每场平均观看人次跌到1.08人，就是一场电影只有一个观众。老板甚至都要想，该不该开机啊？2026年的春节档本来应该是全年最旺的时候，上座率跌到22.5%，比起前一年春节档的50%多，直接腰斩。再看中国关门的影院，2024年全国80%的电影院全年票房不到500万，500万听着好像挺多的，但是摊到一年365天，平均每天电影院只能够进账13000。但是光是水电、租金、人工成本，一家影院平均每天要烧掉10000多。再看关门的影院，万达2024年净亏损9亿，比上一年亏损额扩大了200%。金逸影视一口气关掉了12家直营影院，横店影视、幸福蓝海、博纳一票上市的院线，2024年全部在亏。到了2025年，关停潮已经成了行业的新常态。再来看大片，这是最扎心的一组。2025年全国上亿1亿元成本以上的国产大片一共是22部，那其中盈利的只有6部，亏损率高达72%。而这16部亏损的片里，有13部亏损幅度超过一半，这被业内叫为血本无归。对比2019年，大片的亏损率只有一半，33%。我再给您单拎一个例子，拍《长津湖》《红海行动》的博纳影业，他的老板于东被业界呢是称为主旋律大佬。过去十几年靠着《湄公河行动》《中国机长》《中国医生》《长津湖》这些大片是赚得盆满钵满，《长津湖》这一部就给他贡献了10亿的利润。2025年春节档，于东更是压了一把大的，投资了10亿人民币拍《红海行动》的续作《蛟龙行动》。这是《红海行动》制作成本的5倍之多，剧组呢甚至是1:1的打造了一艘120米长的龙津号核潜艇。于东路演的时候呢就放话说绝不撤档，结果春节档17天，这个票房只有3.78亿，在6部春节档电影里是垫底的，他不得不撤档。说到这里，提醒一下朋友们，8月底他重新剪了一个特别版再上映，但结果依然是惨不忍睹。说到这里，想要提醒朋友们，红海参养生胶的优惠活动到今天晚上12点之前呢就截止了，真的不要错过哦。你看我已经打开再吃了，目前吃起来感觉效果非常的好，结算的时候呢别忘了输入我的优惠码真飞的拼音，您就可以享受到85折的优惠，单笔订单满500美元的话呢可以再减30美元。这款产品呢常订的朋友都知道经常断货，而且很少做活动，现在入手是非常划算的，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前几天还有一位台湾的观众跟我们分享，他呢选择了月度订阅方案，每一次固定会订4盒，共60支的红海参养生胶，平均每支大概是190元新台币，相较于他每次单独购买，平均每次那个呢是250元新台币，那这样一支算下来呢就可以帮他节省60台币，长期下来呢可以省下不少的费用。他说现在家里已经备货到明年了，所以呢如果您有长期的保养需求，我们特别推荐您去使用月度订阅计划，第二个月呢还可以自动享受8折的优惠，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自由设定，也可以随时取消。不会网购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客服专线800-880-5697来进行下单，会有专人帮助您完成。更多活动的详情呢我放在评论下方的说明栏，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去看哦。朋友们使用过后的感受也请第一时间跟我分享。我们再说回来，这个特别版再上映最终是亏了8.55亿，成为了2025年度最大的票房惨案。而这一次还不是博纳第一次亏， 2022年他亏了0.72亿，2023年就跳到5.53亿，2024年跳到8.81亿，2025年直接亏了将近11亿。从2022年他回到 A 股算起，仅仅3年半的时间，伯纳就累计亏掉了接近24亿。而就是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冯小刚的《抓特务》上映了。老导演、老演员、老题材，抗战特务地下党，投资了几个亿，邀来了雷佳音、胡歌等等，在北京首映礼上，黄磊、徐帆、汪海林是通通到场站台，这是一个标准的主旋律加电影老钱的组合，隔5年前这目标2亿不在话下。可是观众现在不进电影院了，韩红替冯小刚喊出的那一嗓子走个面儿，本意是好的，但他没有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以前经济狂飙，人们兜里有钱的时候，大家愿意花50元钱去电影院里买个面子，买一个身份符号，买一个享受，甚至去买一管宏大叙事的情绪兴奋剂。但现在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当房地产的财富神话破灭，当大厂的35岁门槛变成生存危机，当每个人都在为下个月的房贷，为了手里的碎银几两精打细算的时候，大家不是不爱看电影了，而是不愿意再为任何无谓的爱国积雪和虚火泡沫而买单了。就在这样一个山崩地裂的背景之下，韩红的一嗓子走个面，不仅要不来面子，反而成了中国老牌电影人集体羡慕的时代挽歌。那么当面子退场，经济熄火，在这个谁都不愿意轻易掏出钱来的年代，什么东西才能真正打动观众呢？这在同期上映的一部电影里给出了答案。原来外婆在村口苦苦等了那一个远走泰国的丈夫40年，她以为丈夫在国外发了财变了心，却不知道丈夫早已经在异国他乡过世了。而更让人泪目的是，过去那18年里一直按时给外婆寄钱，用丈夫的名义写信报平安的，居然是一个跟外婆素昧平生的泰国女子。这部电影跟主旋律无关，跟大 IP 无关，跟流量明星也无关，它关于人心，关于一种最真挚的情感，最纯粹的利他，和一种素未谋面却甘愿付出质朴的善意。这是这个时代最稀缺、最温暖人心的东西，而这才是真正能在今天打动了观众，让观众掏钱交换的心灵洗涤。好了，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留言跟我分享。电影史40年见证了中国时代的变迁，这是一段令人唏嘘的过往，也是一个让人充满遐想的历史性时刻。我相信朋友们听到这里都一定是感慨万千。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这些电影唤起了您的哪一些记忆，都请在留言区跟我分享，您的每一条留言我都会看的。那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啦，最后离开之前请各位帮一个小忙，给我点个赞，新朋友欢迎您订阅真观点，也请转发分享我的节目给更多的朋友，您的每一个互动呢都可以帮助我触发油管的推荐机制，让我的声音传播得更广，也请别忘了点那个 Hype 就是热推功能，可以更快的把我的视频传播出去，谢谢各位朋友的鼓励。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我们周六又在真观点不见不散咯，拜拜。
世界很大，想去看看，年少的梦你勇敢兑现，从高铁的窗到南半球的光，一路跌撞也一路倔强，90公里想做个家，被拒之门外好尴尬，你咬着牙把委屈都咽下，回头告诉妈我在鳌头看晚霞，你把真话说得不锋利，却能驱散人心的武器，你说最喜欢太阳花，永远朝着光的方向长大，你能把热点讲出道理，把复杂世界